各位平安。
我哋咧就先睇一段经文喺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到十一节。
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在罗马书第五章的第六到十一节。
罗马书第五章六到十一节。
罗马书第五章六到十一节。
翻到之后咧，我哋咧就一齐嚟读。
我们翻到了以后，请一起来诵读。
罗马书五章六到十一节。
罗马书五章六到十一节。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为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 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
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
从前有一个小路仔去参加一次个报道会。
从前有个小男孩去参加一个布道会。
咁呢个细蚊仔咧，佢系一个基督化嘅家庭长大嘅。
这个孩子呢是在基督化的家庭里长大的。
所以从小咧，佢咧就去参加崇拜，每个礼拜都去做礼拜嘅。
他从小呢就去参加礼拜，就是都去做礼拜的。
咁嗰晚黑咧，佢咧就去参加呢个报道会。这个讲员呢，他就拿着一个很垃圾的水杯。
这次呢，他去参加这个布道会呢，布道会的讲员呢，拿起了一个很脏的一个杯子，水杯。
他说这个水杯呢，是很垃圾的，这个呢，就等于是你们。
他拿起那个杯子说，这个杯子很脏，就像你们一样。
这个杯呢，很垃圾，染满了罪啊，里面和外面都有罪啊。
他说这个杯子呢很脏，就是里面外面都有罪，像你们一样。
咁佢咧就攞起一个大锤，佢话呢个锤啊，睇下呢个锤。
接着呢，他拿起一个大的锤子。
我话呢个锤咧就系神嘅公义啊。
他说这个锤子就是神的公义。
就代表神咧嘅震怒咧要在人嘅身上，罪人嘅身上。
他说神的震怒呢要施在人的罪人的身上。
他的公义要怎样才能够得到满足呢？
他的公义如何才能得到满足呢？
就是要来到惩罚呢那些罪人。
就是用来惩罚那些罪人。
就是那些充满了罪恶的人。
就是那些充满罪恶的人。
所以他将这个水杯呢放在这个讲台上。
所以他把水杯放在讲台上。
然后用他的手慢慢地递到他的后面。
他拿着锤子慢慢地举起来。
咁咧，佢咧就睇准嗰个杯。
他看准那个杯子。
佢用尽佢全身嘅力量嚟到打喺呢个杯上。
他准备用尽全身的力量，就是捶在这个杯子上。
咁咧，在一两秒当中咧，呢个杯咧就会打成咧粉碎噶啦。
就在一两秒之后，这个杯就会被打得粉碎。
攞起呢个大锤。
拿起大锤子。
打落去啦。
正准备打下去。
就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有一个神迹出现了。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有一个神迹出现了。
这个讲员呢，拿一个苹果啊，将这个杯呢冚住了。
有一个讲员呢，拿一个平底锅把这个杯子盖住了。
咁呢个大锤呢，就打喺这个苹果嗰时。
这个大锤呢，就打到了这个平锅上。
那个声音好大啊，充满了整个礼堂。
发出了一声巨响，充满了整个会堂。
他就拿起这个杯，
他拿起了这个杯子，
另一个手拿着这个已经打到了损坏的这个苹果，
另一只手拿起了那已经被锤坏的平底锅。
然后他就说，耶稣为你的罪呢死十字架上。
然后他说，耶稣为了你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他承受了呢你应当承受的，
他承受了你们应当承受的，
你应当得到的这个刑罚呢，他为你你都受这个刑罚了。
你应当承受的惩罚，他帮你承受了。
他满足了神的公义的要求了。
他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了。
那如果你相信他的话呢，你呢就能够得到自由。
如果你相信他的话呢，你就能够得自由。
那嗰晚呢个细路仔呢就翻到屋企，嗰晚瞓唔着哦。
那天晚上呢，这小男孩就回家，但是睡不着。
哎，就是谂嗰晚所听见所同所睇到嘅。
他一直在想那晚上所看见所听到的。
佢对呢个佢所认识慈爱嘅神呢，拍上嚟喎。
他对这位他所认识慈爱的神呢，突然惧怕起来。
佢喺度谂下。
他在想。
佢能唔能够爱一个咁可怕嘅神呢？
他能不能去爱一个这样可怕的神呢？
嗱，我哋谂下呢个讲言嘅呢个比喻啊，呢个比方啊，大有问题系咪？
我们也知道这个讲员的这个比喻呢大有问题。
咁个细路仔根据呢个比方，想出个神学啊，亦都系有问题，系咪？
那个小男孩呢，根据这个比喻呢，那个想出来的神学的也是也大有问题的。
如果系你嚟讲呢，你会点样嘅嚟到嚟评论呢个讲员呢？
如果是你，如何去评价这个讲员呢？
你会点样嚟到嚟帮助呢个被困惑嘅呢个细路仔呢？
那你又如何去帮助这个困惑的小男孩呢？
嗱，我哋今日咧要讨论一个议题咧，呢、这个就系主耶稣基督为我哋死真正嘅意义系乜嘢咧？
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议题，主耶稣为我们死的真正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呢、这个咧就系呢个救赎嘅教义。
这就是救赎的教义。
首先我们看看这个圣经讲到耶稣基督成就这个救赎的这个工作的那个意象啊，那个 imagery。
首先呢，我们要看圣经讲到耶稣成就这个工作的几个意象。
然后呢，从这个意象呢，我们呢要了解到这个耶稣救赎的这个意思是什么。
然后我们从这几个意象之中呢，去了解这个耶稣这个救赎的意义在哪里。
那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对这个门徒呢是一个好大的打击。
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呢，对门徒是非常大的打击。
一切的梦想都粉碎了。
一切的梦想都粉碎了。
一切的希望都没了。
一切的希望也都没有了。
那他们以为耶稣基督他会来到来帮助我们推翻这个罗马的政权。
他们以为耶稣基督会帮助他们推翻这个罗马的政权，
要建立一个独立的以色列国，
建立一个独立的以色列国，
而他们呢就可以同耶稣一同作王治理这个国家。
然后呢，他们就可以与耶稣一同作王治理这个国家。
但这个美梦呢粉碎了。
但这个美梦粉碎了。
他们成为一个逃亡者。
他们成为了逃亡者。
但是复活那天，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发生了。
但是复活的那一天，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了。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他战胜了那个死亡的权势。
他战胜了死亡的权势。
他四十日同门徒同在。
他四十天与门徒同在。
同他们讲解这个天国的道理。
向他们传讲天国的道理。
门徒呢，从那个时候起你才明白为什么耶稣都要死十字架上。
门徒到那个时候才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死在十字架上。
他的死不是一个悲剧的结束，而是一个胜利的开始。
他的死并不是一个悲剧的结束，而是一个胜利的开始。
那耶稣升天之后，门徒就遵照耶稣的吩咐到处去传讲这个天国的道理。
耶稣升天之后呢，门徒呢遵照耶稣的吩咐去世界各处去传讲天国的道理。
那如果你注睇《使徒行传》，而门徒所讲嘅信息系乜嘢呢？
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门徒讲的信息是什么呢？
佢所讲嘅信息嘅主题呢，就系讲耶稣嘅死而复活。
他们讲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的死，然后复活。
在他们的讲道里面用了几个意象啊，意象来讲明主耶稣基督死的意义。
在他们的讲道里呢，用了几个意象来说明主耶稣的死的意义。
那这个意象是什么呢？意象就是用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经历的一种景象，一种图画画面。
这意象呢，就是用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景象、一些画面。
嚟解明咧一啲好难明白啊，好深奥嘅啊，呢个好抽象嘅真理。
来解明一些很难明白、很深奥、很抽象的一些真理。
嗱，我哋知道早期教会嘅呢个嘅信徒嘅门徒啊，去了解到冇任何一个嘅异象咧，能够解明呢、这个整个呢个嘅救赎嘅意义嘅。
早期教会的这些信徒呢，也了解到没有一个意象呢，能足以完成的去解释这个整个救赎这个工作的。
所以任何一个意象呢，都是有它的限制，都有它的 limitation。
因此，任何一个的意象呢，都有它的局限性。
那所以呢，他要用不同的意象呢，来到来讲明。这个救赎的意义是咩？
所以他们从各种不同的意象来去讲明白这个整个的画面。
那这里要讲到有至少我们可以看到有四个意象。
这里我们至少能看见有四个意象。
第一个呢就是经济的意象。
第一个呢就是经济的意象。
这个情景是一个繁劳的市场，一个 slave market。
这个情景呢是一个繁忙的一个市场。
那在这个古罗马时代呢，那这个这样的事情呢是时常发生的。
在古罗马的时候呢，这种奴隶市场是时常都有发生的。
是有一个很普遍的、很普通的一个景象的。
是一个非常普遍、一个普通的一个景象。
男男女女因为战争被俘虏。
男男女女呢因为战争被俘虏。
因为各种个原因失去咗自由，
因为各种原因失去自由，
被卖为奴，
被卖为奴。
咁喺呢个市场里边咧，有一个人出嚟，
在市场里呢，有一个人出来，
佢就将一个奴隶咧卖咗啦，付咗呢个钱，将奴隶买翻嚟啦。
他就是付了钱，把一个奴隶买了，赎买了出来。
然后咧，同呢个被卖嘅奴隶话：你自由啦，你可以自由做咩都得啦，你唔使跟住我啦。
然后呢，跟这个被赎的奴隶说：你自由了，你想干什么都可以了。
所以我哋赎咗佢，然后将佢放咗去，俾佢有自由。
所以就是他把他赎了，然后又让他放了他，让他有自由。
那这个意象呢，同我哋讲到我哋都系罪人，我哋系成为罪嘅奴仆啊。
这个意象呢，就是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的奴仆。
那耶稣嗰度就系嗰个救赎主，嗰个 redeemer， 嗰个嚟买呢个嘅奴隶嘅人。
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救赎主，就是那个赎买我们的那个人。
但系用乜嘢嘅代价嚟买呢个奴呢？
但是他是用什么代价来那个买赎买这个奴隶呢？
这个代价好高噶，系咩呢？系佢自己嘅性命啊！
这个代价非常的高，是他自己的性命。
佢用佢自己嘅命嚟买我哋嘅命。
他用自己的性命来赎买我们的命。
佢要佢付个这个代价是很高的，
他要付的代价是非常高的，
给他们从今以后有新的生命，不再做这个罪的奴仆，
让我们重新有新的生命，不再做罪的奴仆。
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这样跟我们说，
圣经里有一句话这样对我们说，
他说人子来呢，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代赎价，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原文用这个赎价这个字啊，个意思就是付款放人。
原文用赎价这个词呢的意思就是付款放人，
就是说要赎回这个俘虏所付出的这个价钱，这个赎价，
就是为了赎回俘虏所付出的那个价款。
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所用的字呢，亦都是这个字。
在那个罗马书这个里面，彼得前书用的这个词也是这个字。
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存留虚妄的作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
在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节，你们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
那这个字啊，这个 lutro 这个字呢， 在原文里面的根源呢，是用一个律法性的思想。
这个词的这个根字根呢，是一个有律法性的一个思想的。
是指着呢，按照法庭判决的赎价，将这个俘虏呢，从这个捆锁当中得到释放。
是指按着法庭判决的赎价，把俘虏从捆锁中赎出来。
那这个赎价对一个信徒来讲呢，就是主耶稣的宝血。
这个赎价呢，对门徒来说呢，就是主耶稣的宝血。
主耶稣藉着他的死啊，要去能够支付最高的价格呢，来到来呢，将罪人从他的罪中来到得到这个释放。
主呢，借着他的死，用他所付最高的价格，将罪人从他们的罪中得以救赎出来。
第二个这个意象呢，就是军事的意象。
第二个意象呢，就是军事的意象。
这个情景呢，就是一个战场啊。
这个情景呢，就是一个战场。
在神同魔鬼是交战。
神与魔鬼在交战。
他要从这个撒旦的这个手中呢，夺回啊，去抢咗嘅抢咗佢嘅人。
他要从撒旦的手里去夺回他偷去的人。
要从佢哋咧，从呢个黑暗当中夺出嚟，将佢哋带入呢个光明嘅地方。
要把他们从黑暗中夺出来，带入光明的地方。
嗱，基督就系呢场战争嘅元帅。
基督就是这场战争的元帅。
佢要将嗰啲被撒旦俘虏嘅人抢翻嚟，
他要把那些被撒旦俘虏的人抢回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生死的战争啊！
所以这是一个生死的战争。
在受难节嗰日咧，系写咗自己嘅生命，使人得到自由。
在受难节那天，他舍了自己的生命，叫人得自由。
使人胜过呢个黑暗嘅权势啊！能够得到这个的新的生命，
使人胜过黑暗的权势，得以新的生命。
所以叫人从死亡当中、黑暗当中救了出来了。
他们把人从黑暗中救了出来。
在这个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又这么讲。
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这样说道。
他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
将我们呢迁到爱子的国里，
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从这个黑暗的权势是什么呢？
从这个黑暗的权势是什么呢？
就是讲到这个魔鬼的势力啊。
就是讲的魔鬼的势力。
因为这个世界是在这个魔鬼的管辖之下。
因为世界是在魔鬼的掌控之下。
充满了罪恶。
充满了罪恶。
人就是在他的管辖之下。
人就是在他的管辖之下。
生活在黑暗当中。
生活在黑暗中。
自己看不到自己，自己欺骗自己。
自己看不见自己，自己欺骗自己。
然后神呢，就将他从这个黑暗当中夺出来，叫他进入到这个爱子的国度。
神就是把人从黑暗中夺出来，让他进入爱子光明的光明当中。
他以后呢，就是成为这个光明之子。
然后他就会成为光明之子。
第三个意象呢，就是这个献祭的 sacrificial image。
第三个意象呢，就是献祭的意象。
这个情景就在圣殿啊，圣殿一个祭坛，这个祭坛呢是献祭物的，沾满了血的这个祭坛。
情景呢是一个献祭的祭坛，祭坛上那个充满了献祭的那个祭物的血。
人在神面前是犯了罪，是罪人啊。
人在神面前是罪人，犯了罪。
是应该得到惩罚的。
是应该得到惩罚的。
那一个祭司就来了。
一个祭司就上来了。
这个祭司是神人之间的中保啊。
这个祭司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
他为人献祭赎了个人的罪。
他为人献祭赎了那个人的罪。
那这个呢是在教育的圣经里面呢讲到一个很清楚的意象啊。
在圣经里边呢，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意象。
但是这个呢就不同喎，因为这个呢不是拿个祭物献上喎。
但是这个祭呢不太一样，我们并不是拿一个祭物献上。
因为呢他是将他自己当祭物呢献上给神。
因为他是自己当祭物一样献给神。
他流出自己的血。
他流出自己的血。
使神人之间能够和好。
使神人之间能够和好。
佢咧就係被殺嘅羔羊。
他就是被杀的羔羊。
他为了人的罪受苦，成为人的代表。
他为人的罪受苦，成为人的代表。
使人与神和好。
使人与神和好。
有一日，约翰见到耶稣嘅时候，佢话：看啊，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
有一天，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呐、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
第四个异象是法院的异象。
第四个异象呢是法院的异象。
这个情景就在这个法庭。
情景呢是在法庭。
这个神呢是一个大公无私的法官。
神是大公无私的法官。
他坐在这个审判台前的高椅上。
他坐在审判台前的高椅上。
那个犯人呢被带到这个法庭的时候，就在他面前受审。
犯人被带到法庭，在法官面前受审。
结果这个犯人得到这个判决了。
结果这个犯人得到判决。
他是有罪的。
他是有罪的。
然后呢，法官就宣布他的判词就是死罪。
然后法官就宣判他的判词死罪。
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公义的、完全的、没犯罪的人呢出来了。
这时候有一个公义的、完全没有犯过罪的人出来了。
他说：我愿意代替这个人的死。
他说：我愿意代替这个人去死。
他就受了这个人所做的后果了，他就要代死了。
他就承担了这个人所做事情的后果，然后代他去死了。
但这个犯人呢，被宣布无罪释放。
然后这个犯人被宣判无罪释放，
他可以自由了。
他可以自由了。
可以重新过一个新的生活了。
他可以重新过一个新的生活。
他从前是与国家是为敌的，现在呢，他同国家是和好了。
他从前是与国家为敌，现在是与国家和好了。
在这个罗马书五章六节的时候这么讲。
在罗马书五章六节这样说道。
六节到八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此显明了。
在罗马书五章六到八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救赎的教义呢，是讲到基督怎样为我们死，成为我们的赎价，叫我们呢罪得到赦免。
所以我们在讲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救赎的教义呢，就是说耶稣如何为我们死，为我们就是承担我们的罪，然后让我们得拯救。
耶稣死十字架上的时候呢，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呢？
耶稣在十字架上死，有什么事情死了以后，我们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呢？
所以我们第二呢，要讲到十字架成就的工作。
所以第二呢，我们就讲到十字架所成就的工作。
第一呢，是十字架叫我们知罪 ，convict us of sin， 叫我们知罪。
第一呢，十字架是叫我们知罪。
在受难节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会唱一首歌，叫做《你在哪里吗》。
在受难节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唱一首歌，叫做《你在那里吗》。
就是说，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在哪里吗？
也就是说，那个耶稣基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在那里吗？
很多年前有一个很出名的基督教的影片，叫《The Passion of Christ》，就是基督的受难。
很多年前有一个影片呢，叫做《基督的受难》。
咁你知唔知呢个嘅戏嘅导演系边个咧？
你知不知道这部电影的导演是谁呢？
呢个导演系 Mel Gibson， 一个好出名嘅呢个演员。
这个导演是非常出名的一个演员，叫 Mel Gibson。
咁佢导演嘅时候咧，有一幕咧系讲到嗰啲人咧点样将耶稣钉喺十字架上。
有一幕呢，就是要讲到耶稣被众人钉在十字架上。
佢举起这个大锤用那个大钉钉入耶稣那个手。
就是有个人就拿起个大锤，要把钉子打大 大的钉子钉进耶稣的手里。
啊，这个 Mel Gibson 呢，佢系导演，佢系咪佢嗰套戏啊？佢冇做主角，冇做演员。
Mel Gibson 呢，他是导演，他并没有当演员。
但系咧，嗰幕咧，佢话佢要揸住个锤啊。嚟到嚟好似打在耶稣嘅身上，将呢个钉打喺耶稣嘅手嘅事嘅。
但那一幕呢？他希望他做那个，拿着锤子钉耶稣的那个人，他要演这一幕。
然后你问佢点解系要呢一幕，佢要自己亲手嚟到演呢一幕咧？
那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一幕你要亲自的去演呢？
佢话耶稣被钉嘅时候，我在哪里，我都有份钉耶稣嘅十字架嘅。
因为他说，我想，说，因为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在那里。
系嘅，我哋都在那里。
我们都在那里。
佢哋昔日所做嘅，我哋今日都做咗了。
他们昔日所做的，我们今天也做了。
两千年前嘅十字架暴露咗我哋每一个人嘅罪。
两千年前，多年前的十字架暴露了我们的罪。
我哋从犹大同呢个嘅彼得门徒当日嘅领袖比拉多啊，我哋都在那里同佢哋一齐。
我们与犹大、彼得、门徒，还有当日的领袖比拉多都在那里。
十字架唔单系暴露佢哋嘅罪，亦都系暴露咗我哋嘅罪。
十字架不但暴露他们的罪，也暴露了我们的罪。
因为我哋都系罪人。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第二咧，十字架使我哋成为被赦免嘅人。
第二，十字架使我们成为被赦免的人。
因为十字架缘故，我哋嘅罪得到赦免了。
因为十字架，我们的罪得以赦免了。
因为这个罪价已经还清了。
因为这个罪的代价，我们已经还清了。
我们得到赦免了。
我们得到赦免了。
我们不需要活在这个折磨痛苦当中。
我们不再活在痛苦折磨中。
我们被赦免，我们得到自由了。
我们被赦免，我们得到自由了。
以前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
以前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
我们只有重新的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我们自由重新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第三，十字架就是罪人的死亡。
第三，十字架就是罪人的死亡。
我们讲到这个受难节那天，我们同钉十字架的人呢都在那时。
我们说我们在受难节那天，我们与十字架旁的人都在那里。
因为他们所做的我们都做了。
因为他们做的我们都做了。
因为我们都犯了罪。
因为我们都犯了罪。
但圣经同时跟我们讲，我们在那时呢另有一个意思。
那圣经也同时告诉我们说，我们在那个地方另外有一个意思。
因为我们都被钉在十字架上。
因为我们都同被钉在十字架上。
发生在耶稣的身上的事呢，亦都系发生在我哋嘅身上。
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也发生在我们身上。
因为当主耶稣基督当主为我哋呢啲罪人死嘅时候，我哋同时呢都同佢一齐死啊。
因为当主为我们这些罪人死的时候，我们同时也与他一同死了。
喺呢个加拉太二章二十节嘅事咁讲。
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这样说
到。我已经同耶稣同钉十字架。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现在活着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头活着。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如果我们没有同他一起同死同埋葬呢，我们的赦罪呢就不能够成就。
如果我们没有与他同死同埋葬，我们的罪就不能得赦免。
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不信靠他的能力呢，我们没有将我们的生命委托去呢，我们的罪呢仍旧未得到这个赦免。
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不信靠他的能力，没有把生命交托给他，我们的罪仍未得赦免。
所以我们会因我们呢就信而受浸，我们呢就是第一我们要相信他。
我们信而受浸，首先我们要相信他。
我们知道浸礼不能够救我们的。
我们知道浸礼并不能救我们。
但是为什么我们浸信会要浸呢？
但是我们浸信会为什么要浸礼呢？
有些人不浸的，洒礼、洗礼。
有的人是不浸礼的，是洒水礼。
但是我们浸是有一个意思的。
但是我们浸呢是有一个意思的。
我哋浸嘅时候就同佢同死同埋葬，然后一齐复活。
我们浸礼呢是代表了我们与耶稣一起同死同埋葬，然后复活。
就表示我哋好彻底嘅与耶稣都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我们意思就是我们一同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然后同复活。
从今以后不再是我，
从今以后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头活着，
而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最后十字架改变了我们与别人的关系，
最后呢十字架也改变了我们与别人的关系。
耶稣为我们死的结果就是我们就是无罪释放，
耶稣为我们死的结果呢就是我们无罪释放了，
然后我们就再一次与神和好，
我们再一次与神和好。
我们从今以后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了，
从今以后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了，
我们能够自由的敬拜神，
我们可以自由的敬拜神。
那到此为止我们所强调的都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到此为止我们强调的都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又怎样呢？我们与人的关系又怎样呢？
那我们与别人的关系又是如何呢？
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四节这样说，
在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这样说，
因他使我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嗱，呢個保羅講呢句話，佢有一個 image， 一個意象咧，係講到當時嘅呢個聖殿係點嘅。
保羅講到這個呢，是有一個意象，在這裡邊是講到當時的聖殿是怎樣的。
在保羅嘅時候咧，個聖殿係一層一層嘅，外邊一層係叫做外邦人嘅院，再入一層咧係富人嘅院，再有一層就係猶太人嘅院。
当时的圣殿呢是一层一层的，最外层是外邦人的院，在里面一层是富人的院，再进去一层是那个犹太人的院。
那每一个院呢都有一个墙呢来将它隔开的。
每一个院呢都是有墙把它隔开的。
咁有一个牌呢写明呢唔可以进入啦 ，beyond 呢个，如果你越过呢个墙咧，你就会被石头打死噶啦。
有一个墙呢，会有警示说不能越过，如果你越过就会被石头打死。
所以将富人将外邦人隔开咗啦。
所以将富人和外邦人这样隔开。
但因为耶稣呢个死嘅缘故，将呢啲嘅墙啊。都已经系拆毁了。
耶稣的死呢，是将这些隔离的墙呢，全都拆毁了。
所以就同我哋讲，基督已经将两合为一。
所以说，基督已将两合而为一。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这个墙呢，是神人之间的墙。
这墙呢是神人之间的墙，
亦都系嗰度人与人之间嘅墙，
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墙，
所以都已经系拆毁了，
所以都已经拆毁了，
所以先最先嘅关系我哋人同神嘅关直嘅关系，
所以首先的关系呢是神与人直接的关系，
然后呢横嘅关系就人与人之间嘅关系，
然后横向的关系呢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意思即系话我哋被神赦免咗我哋啦。
所以说我们被神赦免了，我们
我们也要赦免别人，
我们也要赦免别人，
我们怎样被赦免的我们也要怎样去赦免，
我们怎么样被赦免我们也要怎样去赦免别人，
我们是怎样被赦免的呢？
我们是怎么被赦免的呢？
是神啊主动的先行一步的 take the initiative、先做的主动的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是被神主动的先走一步，然后去赦免我们的罪。
神冇话你睇下你配唔配得我赦免先。
神并没有说我要看看你配不配被我赦免。
证明呢你系配得我啦，配得我赦免你啦，我就赦免你。
说证明了你配我赦免了，我再赦免你。
神冇咁做。
神并没有这样做。
神主动嘅赦免咗我哋嘅罪。
神是主动的去赦免我们的罪。
咁我哋同样嘅要去赦免别人嘅罪。
我们同样的也要去赦免别人的罪。
我哋要主动去揾出 点解我同呢个人嘅关系破坏咗咧？
我们要主动的去找出我与这个人的关系为什么被破坏了？
我要医治我哋呢个破坏嘅方法。
我们要去医治我们破坏的方法。
我要同呢个人和好。
我要与这个人和好。
我哋揾出呢个方法，就要同呢个人和好啦。
我们要找出方法与这个人和好。
所以呢个救赎啊，呢个英文 atonement 发生嘅时候咧，就系咁样啦。
所以这个救赎发生的时候就是这样。
神不仅是赦免我们的罪，他要与我们和好。
神不仅赦免我们的罪，还要与我们和好。
有一个人呢，来解释这个 atonement， 这个赎罪的意思。
有人要来解释这个赎罪的意思。
这个英文来看呢，这个 atonement at one， 有个 men， at one 就是说合一。
在英文里边的 at one 呢，就是合一的意思。
成为一。
成为一的意思。
那我哋咧，这个 atonement 这个救赎嘅要发生咧，就一定咧要有呢一个 at one 合一嘅这个事情嘅发生。
所以救赎的发生呢，必须要有一个合一的事情发生。
我哋同神合一啦，我哋要同人亦都要合一。
我们与神合一了，我们也要与人合一。
赎罪就系神在基督里边使世人与他和好。
赎罪呢，就是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他和好。
那结果我哋啲同神和好嘅人呢，我哋咧就自然会同嗰啲咧得罪我哋嘅人呢同佢和好。
结果我们这些与神和好的人，就会自然的去与到那些得罪过我们的人和好。
这个意思是什么？要我们得到这个赎罪的经历啊，应当影响我们的生命。
也就是说，我们得到这个赎罪的经历，我们就会有生命的改变。
我们的生命影响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去赦免人。
我们的生命被影响了，我们就会去赦免别人。
如果是你从那个生命是不能够赦免人的，你还是怀恨在心的，你呢就未曾得到神的赦免。
如果你仍然是无法赦免别人得罪你的赦免别人的罪，你就是证明你并没有得到神的赦免。
所以这个赎罪呢，对你来说是没什么意义的。
所以赎罪对你并没有什么意义。
你的罪未曾得到救赎啊。
你的罪并没有得到救赎。
耶稣的宝血啊，买不回你的得到，使到你得到你的新的生命。
耶稣的宝血并没有得到你新的生命。
除非这个赦罪的这个事情呢，影响到你的生命。
除非这个赦罪的事情影响到你的生命。
就是你能够去赦免人的罪。
就是你能够去赦免别人的罪。
那你这个救赎呢，就对你来讲呢，是有意义了。
所以这个救赎对你来讲就是有意义了。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来帮助我们。
希望你能够经历到这个赦罪的这个福气。
希望你能经历这个赎罪的福气。
你要先能够去赦免人的这个罪。
你才能去赦免别人的罪。
我们低头祈祷。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多谢你，求你的圣灵继续向我们讲说话。我们祈祷奉主的圣名，阿
们。
好，让我们一起来用诗歌来回应我们刚刚得到的信息。我们今天的诗歌是《罪债全》。